大家相顾无言。韩文大声隶属八虎的罪状，谢谢也说，
八人不去，祸乱的根本便是没有除掉。
李荣答道，皇上的意思也是要惩治这八个人。李东阳、谢谦就和诸位大臣纷纷说道，
皇上既然答应要惩治这八个人，还有什么话说？那就尽力争取吧。
诸位大臣相继退走，正德皇帝还没有决定下来。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悦就联络太监范亨、徐志等人，准备第二天一早捉拿八虎。焦芳已改任吏部尚书，因为仇恨李东阳、谢谦，听到消息后便急忙派张彩相告刘瑾。且说张彩与刘瑾在苏州相识后，刘瑾想提携张彩，无奈很快便被马文生弹劾，贬到茂陵思乡。十年后，刘瑾翻过身来，便运用关系将张彩调到吏部担任郎中。张彩见到刘瑾，实情相告。这刘瑾也听到了一些风声，正和七虎商量这件事儿。七虎得到张彩消息后，都吓得面如土色，痛哭起来。只有刘瑾从容自若，冷笑道：“
哼哼，你我的脑袋还在脖子上，还有嘴能说话，慌张什么？”
接着，刘瑾起身说：“
随我来。”
七个人就在刘瑾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乾清宫。这时天已经黑，正德皇帝点着蜡烛，独自坐着，心中对倒向哪一边还是犹豫不定。刘瑾带着七个人跪在正德皇帝面前，不停叩头。正德皇帝正要问话，刘瑾先哭诉：“
今天要不是万岁爷施恩，奴才们就要被喂狗了。”
一句话说的正德皇帝软下了心肠。正德皇帝说：“
朕还没有降旨拿问，谁敢说这话？”
外臣们参劾奴才们，全由王悦一人主使。王悦外接朝臣，内指皇上，担心奴才们从中作梗，所以先发制人。
王悦如此刁钻，理应加罪。只是朝臣们都是先帝遗臣，一时不便处置。
奴才们死了有什么可惜的？只是担心大臣们会挟制万岁爷，那时就要天下大乱了。
正德皇帝年少无畏，喜欢逞强，听了这话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
朕是一国之主，岂能受朝臣们挟持？”“
那就速速了断，以免被牵制。”
正德皇帝马上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命张勇提督禁军十二团营，掌管乾清宫，于永监诸事，马永成掌管东厂，又恢复西厂，由谷大用掌管，稽查朝臣。张忠为御马监掌印太监，其余几人也各有职务安排。丁命锦衣卫迅速捉拿王悦下狱，刘瑾等人皆大欢喜，当晚就拿住王悦，并将范亨、徐志等人一律捉拿，严刑拷打。第二天天亮，诸位大臣入朝候旨，不料内旨传出，事情大变。于是谢谦、李东阳等人全部上书辞官。刘建文听朝中惊变，也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呈。不久，刘瑾传出圣旨，准许刘建、谢谦辞官， 留住了李东阳。原来刘瑾虽然张狂，现在也还是畏首畏尾，只是放走了两位年老的内阁大学士，留下了较为年轻的李东阳。接着有旨将户部尚书韩文贬为庶民，升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，入阁办事，升杨廷为吏部尚书，张彩为吏部侍郎，发配太监王悦、范亨、徐志等人到南京。王悦与范亨在途中被刺客杀害，只有徐志逃得快，保全了性命。刘瑾、谢谦离开北京城的时候，新任内阁首辅李东阳在郊外为他们饯行。喝了几杯酒后，李东阳叹息着说：
你们都辞官回乡了，独独把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？可惜不能与你们同行。
说完不禁掉下眼泪。刘瑾正色道：
你何必要哭呢？以后大明朝政务就要仰仗李阁老了。
李东阳擦了擦眼泪，与刘瑾、谢谦告别，怅然返回。不久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便得知何宦官状出于李梦阳之手，下令将李梦阳逮捕，必欲置之死地。李梦阳从狱中托人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，上写：
对山救我。
对山为康海的别号。康海义不容辞，当即前去拜访同乡刘瑾。陕西出了康海这么个状元，刘瑾也感到万分高兴，当即将康海奉为上宾。刘瑾笑着向康海说道：
是什么风儿把我们陕西的状元吹来啦？
在下前来是有求于公公的，不为别的，是为了同乡李梦阳的事儿。李梦阳是当今文学奇才，还请刘公公释放了他吧。
提到李梦阳，刘瑾立刻上火，向康海说道：
咱家认他这个同乡，可他不认咱家这个同乡呀。如果是同乡，还会写出这狗屁文章和宦官状吗？
实不相瞒，李梦阳在狱中托人给在下烧了个纸条，上写对山救我。他之所以托我救他，就是因为康海是刘公公的同乡，或许李梦阳在狱中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了。刘公公是胸怀宽广之人，请您饶恕李梦阳一次吧。
康海说到这个份上，刘瑾不能不看在康海面上释放李梦阳了。第二天，李梦阳便出狱还乡，因和宦官状，李梦阳一时名传天下。北京风云传遍了全国，自然也传到了江西南昌。在南昌宁王府内，全然没有北京的恐怖气息。这天宁王府内欢歌笑语，新宁王朱宸濠宴请刚来南昌就任江西按察使的陆完。却说朱进军已亡，朱宸濠袭宁王位。朱宸濠性聪慧，通文史，但却很轻佻，自以为有治国平天下之才学，做了宁王后寓意骄横。南昌城里的茅山术士李自然给朱宸濠相面后说他有真龙的相貌，可贵为天子。朱宸濠因此不安心一个王位。朱宸濠想到了父亲朱进军因被革出护卫后而发的牢骚，又想到了从高祖朱权开始，历代宁王与朝廷之间矛盾重重。当年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时， 为谋得宁王府朱俊的助战，朱棣哄骗朱权，事成，当中分天下。燕王即皇帝位后，宁王朱权要求改封苏州、杭州等富饶地方，均被朱棣拒绝。宁王与朝廷间的矛盾由此而生。朱宸濠便更加不安心做一个藩王，经常梦里说道：孤家不但要夺回虎威，还要夺回苏州、杭州。陆完，南直隶苏州人，称化23年的进士。几杯酒下肚，朱宸濠问陆完道：现在北京城的大佬们叩见新皇帝，你说孤家该怎么办？难道也去寄上一本奏折，劝新皇帝专心政务，不再贪玩吗？陆完刚与宁王朱宸濠结识，得到了他的厚爱，十分激动。面对如此敏感的话题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停顿了一下，便委婉说道：皇上年少，一下子让他成为一代圣君，确实有点难。如果把皇上看作一位普通的青少年，先满足青少年的玩性，再一步步引导，是当下上上之策。朱宸濠比正德皇帝大12岁，成熟多了，当即哈哈一笑，不再提此事。送走陆完后，朱宸濠便与李世石商议：你说孤家该怎么办？李世石由刑部郎中转任山东布政使，卸任后回到老家南昌，与朱宸濠相识。李世石自茅山术士李宗龙事件后，对面相、风水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并颇有心得。当年李自龙让南昌人的子孙也做做皇帝老的话，李世石记忆犹新。李世石仔细看了南昌城地理和各色人物，觉得能做皇帝老的也就是当今宁王朱宸濠了，于是刻意奉承朱宸濠，说他龙姿凤表，可为天子，又说南昌城上有天子气。这些话正合朱宸濠之意，遂将他引为知己，并结为儿女亲家。朱宸濠因为李世石的话沾沾自喜，做皇帝之心急不可待。李世石颇有权术，以姜子牙、诸葛亮自负。面对朱宸濠所问，李世石答道：
如果做一个忠诚的臣子，就也上一本劝谏的奏折。如果想保住并且扩大宁王的势力，那就送给皇帝新颖的玩具。
朱宸濠哈哈大笑，当即派人寻找民间工匠，造一些奇巧玩具，送往北京献给正德皇帝。朱宸濠又送与李世石1000两黄金，让他去北京打点。李世石于是重回北京，担任督察院都御史，成为朱宸濠安插在北京城的耳目。相比北京城里的朝臣，外放到地方的官员算是比较幸福的了，因为他们远离京城这个政治漩涡。原来在刑部的彭泽外放北直隶真定知府，此时彭泽女儿在临洮将要出嫁，彭泽为其置办陪嫁嫁妆，购买了数十件漆器，派衙役送到老家。其父彭定看到后非常生气，当即将所购的漆器全部烧毁，并徒步来到了真定。彭泽惊慌之中出衙迎接，并示意从人接下其父行李。彭定怒斥道：
我能背数千里，你就不能背数步吗？
彭泽被骂得哑口无言，抬不起头来。 只得背着行李把父亲请进府衙。彭定进屋后，既不喝茶，也不落座，命令彭泽跪在堂下。府中官吏们纷纷上前为知府彭泽求情，全部记事。彭泽只得跪在父亲面前，却还不知为了何事。彭定责骂彭泽：“
你本是清贫人家子孙，如今做了几天官，就把祖宗家风全忘了。皇上任命你当知府，你不想着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反而去学着贪官那样，把财物往自己家搬，长此下去，岂不成了祸害百姓的贪官？”
彭泽此时方知父亲盛怒是为了何事，却不敢辩解。府中官吏替他辩白，说东西乃是知府用自己俸银所买，并非官家钱物。彭定说道：“
开始时用自己的俸银，俸银不足时便会动用官银，现在不过是几十个漆盒，以后就会是几十车金银。向来贪官和盗贼一样，都是从小开始。况且府中衙役也是朝廷中人，并不是你家奴仆，你却派人家跋涉3000里为自己女儿送嫁妆，这也符合道理吗？”
彭泽叩头服罪，满府官吏也苦苦求情。彭定却依然怒气不解，用来时手拄的拐杖痛打彭泽一顿，然后拾起地上还未解开的行李，径自出府，又步行3000里回老家去了。彭泽受此痛责，不但廉洁自守，不受贿赂，而且不再牵挂家里的事，一心扑在府中政务上。由于真定离北京城较近，太监依仗权势，时常扰乱政令。彭泽便在知府大堂上置一口棺材，以死捍卫政令，逼使宦官有所收敛。一起在刑部共事的郑岳，此时调任广西按察副使。广西也不是个平安之地，话说田州与安南国相邻，是广西壮族聚集之处，其中以岑氏势力最大。土官田州知府岑猛与思恩知府岑俊有了过节，二人互争长短，岑俊攻下了田州，岑猛逃走。陕西凉州人，广西都指挥使毛瑞发兵诛杀岑俊，另奉朝廷旨意将岑猛为千户，贬迁到福建。岑猛哪肯离开田州，一方面岑猛派人贿赂京中大太监刘瑾，另一方面岑猛向前来安抚的郑岳求情，郑岳答应为他上奏，有刘瑾为他说话，于是岑猛被任为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。岑猛将之前的部下招揽回来。岑猛为了稳住田州，还向土官归顺州知州岑章求婚，岑章把女儿嫁给了岑猛，改称瓦氏，人称瓦氏夫人。其实壮族婚姻不必同姓，瓦氏夫人自幼聪明好学，饱读诗书，熟练武艺，精通兵法。再说正德皇帝，虽然皇宫中设立了酒馆、店铺、妓院，他还是觉得宫里太闷，规矩太多，有如鸟笼。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主意多，便在皇宫西侧筹建新房，专门用于正德皇帝玩耍。工程需要银子，刘瑾趁机向正德皇帝奏道：“
如果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，那咱们就有银子啦。”
正德皇帝居然欣然同意，立刻委办刘瑾去办。刘瑾开始卖官，陕西临汾人、浙江布政使安维学贿赂刘瑾白银1000两，河南鄢陵人刑部侍郎刘景贿赂刘瑾白银1000两 升为刑部尚书。陕西榆林人、陕西按察使陈震贿赂刘瑾白银500两，升为户部侍郎。陕西汉中人、锦衣卫千户石文义贿赂刘瑾白银1000两，升为锦衣卫指挥使。刘瑾继续动用罚米法敛财。前大学士刘建、谢谦虽被贬为平民，也被罚米。两位大臣本来就两袖清风，没什么积蓄，只能变卖家产。前户部尚书刘大夏作罪戍边，也被罚米。前户部尚书韩文虽贬为庶民，仍旧罚米500担。江西安福人、顺天府城赵黄不负刘瑾，被逮除名，罚米300担。还有些百姓偶然间犯了小错，一家作罪，被迫罚米，甚至连累到左邻右舍。短短一个月，刘瑾处罚官员总计达140余人，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。正德皇帝沉溺于歌舞伎乐，涉猎宴饮，飞鹰走马。为了讨正德皇帝的欢心，刘瑾又诱导正德皇帝微服出行。皇宫外的广阔天地让正德皇帝大开眼界，每次出游，正德皇帝都乐得屁颠屁颠的，东游西荡，流连忘返。